好，大家早安。啊，那刚刚有听到我们年终的这个狂野的聚餐吗？啊，我们算是年终的这个餐会哈。我们每一年都有办，那现在慢慢抓到了一个方向。那方向就是每一年都要找一个主题来搞一下怪，找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哈。那当然，最主要的是，啊，为什么还收了这样的餐费？我们都是靠这样募款的，啊，算是一个募款，而且也算是一个团圆，啊，所以假如大家，这个那个时间可以的话，或是真的特别把它留下来，啊，一起来参加。那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哈，会有戏剧节目了，会表演一出戏，啊，因为我们现在敏君老师在台中又带这个戏剧团。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排演一出戏，这样子。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要把时间留下来了哈。好，来这个放眼望去哈，有一位好久没有来，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这位同学。好嘞，你拿着。啊，现在又跑一趟了。啊，我们后面那位年轻人，你先自我介绍，然后讲讲话吧。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说实在，10点半起得早，快中午了。哎，你今天没有爬山？我今天有去，所以就忙了一早上。来，
嗨，大家好，这样有吗？有吗？
有了。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上星期一的。一日一修炼啊，因为我有买他的书，然后自己在家看，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可是就昨天没有嘛，然后下个礼拜好像也没有。所以我就只好来星期二。
你真是诚实呢。你就礼拜一有空是吧？
因为我妈说星期一的比较简单，星期二比较难。
OK， 我觉得这样有个聪明才智，应该不会觉得难。
谢谢。
而且这本书也快讲完了，你赶上了，好，这样你要买的话还是可以的，虽然只剩下几页了。不是你赶上那个结束哈，赶上结尾了。好，当然我觉得那个一日一修炼啊，那真是大家的福音啊，学习赛斯的福音。好，这个整理的非常好。那戴医师，我明年有安排他来讲一场这个讲座。啊，所以请大家密切注意这样子。好，那同学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哎，这位同学，你多讲一点吧，要不要多讲点话？你一日一修炼有看了吗？
我翻一下。
翻一下是吧？你觉得怎么样？
就比较有印象就是前面那个，他也讲一个假战场嘛，就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就外在都是自己投射出来的嘛。然后，所以就说假设心里有这个想法以后就是听到别人在讲什么，比较不会自己跳进那个洞里面，就是可以不止不会自己跳进那个洞里面，还可以去想说哦，原来对方心里是这样想，他现在是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就比较不会说很容易跟别人吵架或干嘛。
但你觉得好不好做啊？
好不好做？
容不容易啊？
当然不容易啊。
当然不容易哈。
对啊。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假战场？你最近有没有跳到一个什么假的战场里？怎么样？
暂时没想到。
好，那其他同学呢？来，谁要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跳到一个什么假的战场里啊？有没有？我觉得很容易就跳下去了，好容易哦，非常容易，比抓怪还容易。有没有假的战场？我们顺着这位同学的分享哈，来，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跳到一个什么假的战场里啊？有没有？你要不要说说？好不好？来，这个麦克风传过来。
这个礼拜呢，我有两件事
有点好奇怪，就是可能那个杂建厂，就是我去买东西的时间，我觉得前边这个人很烦，他们在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呢，然后我很奇怪，我觉得哎，现在台湾人是不是比较啰嗦多了啦？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过来的时间，我很有耐心在这里等等他们，但是我现在我这次回来的时间，我觉得我没有耐心，我觉得他们很啰啰嗦嗦、啰啰嗦嗦。那么我的老婆就跟我说，哎，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呢？因为可能外在环境没有改变，也不是你，我这次回来的时间，我可能我自己有对自己有一些安排，可能我期望我自己能够做什么做什么，到我在外边的时间，我可能期望好像香港这个步伐这么快。但是我看见前面的人那么啰啰嗦嗦的时候，我就快点啦，我赶时间，所以我跳出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将自己的步伐慢慢要调整下来，因为外在这环境没有改变，因为我听我太太说，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慢慢得慢慢慢条斯理。在里面慢慢点，一二三，一个是因为我在里面有一种要求，我期望要快点，所以在这里我就有个情绪出来，有个情绪出来，我试过就是骂人，因为有个欧巴桑在前面，挡住我的车，他不理我们，然后我刹车的话，你这样的车。拿开一点啦、啊，那么事后就是我太太跟我说，他没有看见我们，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在等他，所以他还在聊天，所以其实就应该自己在这个里面应该要调息一点，就好像我想谈的时间，你常常告诉我们在情绪来的时间。可能你要深呼吸，慢慢你的情绪下来。
深呼吸，我听人深呼吸。
深呼吸。然后当我停下来的时间，我再跟他说，可能我不会骂他了，因为我当天就是，那个说话很重，就是这个样子。
好，你的国语进步好多哈，现在大家这个很容易都听得懂哈。有一点点小小的猜一下而已，其他大部分都听得懂哈。
真的吗？
是啊，非常有进步，而且吵架是很容易进步的。
我没有吵，我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情绪，在情绪
哪个情绪哈？
对，我没有吵出来，因为我都觉得有一点不礼貌。但是在里面就真的有个情绪来了，但是我。觉得我不高兴，
是，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很好，我就说假战场非常容易制造，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就掉到那个假战场里面，对不对？比如说真的那个太太，她大概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后面等着，她也不知道她挡住人家了。我们先不要讲说这个人，可能有些人了哈，有些人真的是不够警觉了，尤其在公共场所哈，他只顾他自己，所以他可能对周遭的一些环境跟动静他没有那么的清楚去觉察到哈。那不管那个老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他就是没有觉察到，对不对？可是你看站在后面那个好着急的人，他就觉得他干嘛故意挡在前面，只要我们加上故意两个字，他干嘛故意挡在前面，我们的情绪就上来了。
我觉得他故意了。
对呀、
我当时就觉得
你难道不知道很多人都可以视而不见吗？
我太太跟我说，他应该没有看见，但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我觉得他曾经转过头过来，所以我当时就认为我觉得他是故意，所以我的情绪就
上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你看他讲到假战场是怎么发生的，假战场。误会发生的，我认为他应该有看到我，然后 他既然有看到我，可是他还挡在我的前面，他还不快一点，或者是不让我。我们的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就出来了，有没有？我们就开始在制造假战场了，我们在酝酿一个战场。那个战场呢，就是跟着我们的想法，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我们慢慢在制造一个假的战场。然后我们在这个假的战场里面，我们的情绪又掉进去，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啊，所有会引起我们的这些情绪反应啊，不管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是不是都对照着我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其实每一天啊，假如你有很多的这种跟别人互动，然后有很多的不愉快的感觉，其实你都是掉进去你自己一直不断在制造的假战场。我这样讲大家了解吗？好，那我一天到晚也都会掉到这个假战场里啊。啊，假如说我们有很快的那种反应哈，有的时候我们反应很快，喜怒哀乐的反应也很快，啊，有的时候真的找了借机哈发脾气，然后我们都说是因为对方怎么样，好让我们引起我们的不高兴，然后在发脾气的时候还振振有词，啊，一句接一句骂对方。好，骂对方，好，或是说都是因为你害的，然后自己也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呢，他可能也莫名其妙的，他想说你在生什么气，好，我又没有怎么样，可是你就觉得他有怎么样，只要你觉得他有怎么样，你就开始掉到自己制造的一个假的战场，有没有？因为你认为他有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对着你的想法，他一定有怎么样，你对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开始翻起你内在的很多的情绪，好，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掉到你自己制造的一个假战场。好，永远都没有真的战场。各位你觉得呢？其实真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真的真正的战场，大家同意吗？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战场，包括在中东那边打仗的那个战场，它其实也都是什么假的战场。假战场是怎么来的？好，比如说去发动战争的那些人，他认为要用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好，来达到他认为想要的目的，他有没有在制造一个战场？是因着他的看法，他的认为在制造一个战场，对不对？哎，那我们每个人身体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在制造一个假的战场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好，生病跟假战场有没有关系？大家有没有觉得生病有没有跟假战场有关？假如我们回到说啊，这个身体的疾病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一定是我们内心里面开始起了很多的想法，起了很多的感觉，好，然后没有得到一个寻常的或正常的一个管道把它释放掉，于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能量我们累积在身体里。所以其实我们的身体里的疾病包括肿瘤，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假战场？那个假战场是因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看法所累积出来的。大家同不同意？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哈，有的时候我们吵架，跟人家吵架，吵到自己，真的隔了一天之后再回想，都忘记那当时到底在吵什么。好，就觉得有一股气，啊，有一股气，然后借题发挥，然后对方讲一句什么话，刚好触碰到你的一个感觉，你刚好可以借题发挥。好，各位，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常常制造假战场？而且我说，严格讲起来，真的也没有所谓的真的战场，是不是？所有的战场，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实际的战争，它都是假战场。我们这位同学，你同意吗？我们刚刚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分享这个观念的同学，你同意吗？ 好，那个假战场。来，各位觉得呢？来，你说。
有个问题就是，建章，我们看到有建章，比方说我上个礼拜我看到报纸，在中东里面有4000多万这个难民，那么这个假对于他来说，这个建章是真真实实，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建章，所以他要离开家园，他要逃难，那么这个对于他来说呢？巴东建章可能就是他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了，他可能哎我要怎么怎么，但是在难民里面，就真真实实他体会到这个建章对他们这个伤害，那么这个建章对于他们来说，是真还是假了？
对难民来讲，这个战争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一定觉得这是真的。是这个战争害得我流离失所，是这样的一个战争害得我无处可去了，变成难民。对他们来讲，一定是他们会认为是真正的战场，当然是。好，这是一个非常撞击力很大的一个外境，好，而且死人就在旁边，好，可能你的家人也被这些战火给炸死了。对他们来讲，当然他们会说这是真正的战争，哈。可是话说回来，哈。我们第一个，我觉得了哈，我觉得我们对战争所产生的一个内在的感觉是什么？感受是什么？当然极强烈的痛苦，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痛苦的事情，很强烈的痛苦。好，可是你个人对这个战争所产生的那个感觉是什么？第二个，这个战争本身被发动起来，它其实也是一个假的战场。好，人家我刚刚有讲为什么要去发动战争，有他们认为的理由嘛。我们的狂热分子不都是一直在用着他们的扭曲的信念在制造很多假的战场吗？好，一个内心里面很不平衡，常常正在争斗的人，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假的战场，每天都在上演很多假的战场。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真的就形成一个外在相对应的一个真正的战场，真正的战场。好，它有点像是我们看到眼睛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认为它是真的，它们都是真的。可是各位，你别忘了，这所有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在里面先酝酿到某一个程度，才会投射出来发生在外在。所有的事件都是由内我里面酝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发生在外在。好，那包括参与战争的这些人，好，不管是军人或是那些平民百姓，他们所有的情绪反应，他们都在跟这样的一个战争起了反应。可是这个战争它也是一个假的战场，可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战场，对他们来讲。可是他们要是开始去了解到一个战争背后所带来的真正的一个意义，对他个人的意义，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深入再去思考，他当然也会渐渐的发现这是一个假的战场。怎么说呢？我们上面有讲，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做什么呢？你会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小，有没有？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个人能够做点什么呢？这样的一个战争，天高皇帝远，说真的离我们很远，好，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呢？好，各位，你还记得我们每一次都在讨论理想主义者吗？一定要脚踏实地，好，每一个步骤都要配得上你的理想。可是当我看到这些战争，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的战争，我把它当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恨的一个强权侵入，这些弱小平民百姓的一个侵略性的行动，而带起我心里面的愤恨不平。各位，你开始，你的愤恨不平会不会不知不觉又在开始制造什么？你内在有愤恨不平，你的假战场在你的心里面开始形成了，你慢慢累积到后来呢，你强烈的愤愤不平，你会开始做什么事情？找茬，好，心里面很不平，你会开始向外面去找茬，对不对？好，我说有些人也许就支持战争，对不对？用他的思想，用他的一个理念，好，他支持战争， 虽然离我们很远，可是你的意念会不会造成影响？还记得上个礼拜讲的吗？每一个人的意念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有影响力。好，假如多一个内在愤愤不平、痛恨战争，它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更何况这个战争在我们的一个探讨里面，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假的战场，它是有很多人内在的愤愤不平，好，透过一个扭曲的手段来发展，好，来这个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它永远都是错误的。可是我们自己个人虽然离战争很远，可是我们的想法有没有一直在参与战争？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都在参与这一场战争。所以你还是要来问你自己，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战争的？好，所以我觉得赛斯讲那句，你痛恨战争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啊，你要真正很热爱和平才能带来和平，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不再继续制造假的战争，因为你痛恨战争，你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愤不平又会开始。好，不管你对战争的任何的愤愤不平的看法，你都会增加这个战争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几率嘛。好，你会增加这个战争它的一个力量。我们这么讲，你同意它你就给它一份力量了，你同意这个战争你就给它一份力量。即便你觉得发动战争的这些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其他人，然后你就觉得只要有一个强国要再去攻打这些伊斯兰教的人，你会怎么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是对的，好，因为他们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把他打下来。可是各位，他行为的本身，即便他好像是为了要维持中东的和平，好，这个强国又发动战争去打那些伊斯兰教的人，你看这件事情的本质上面来讲，是不是也是一场假的战场？我刚刚讲说，假的战场跟我们的信念有关。好，假的战场的一个发生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看法，它所形成的。好，假如它所谓的是一个战场，表示它是一个可能愤愤不平、正在争斗的一个场面、争斗的一个状态。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的内心里面的这些信念是不是建立在一个愤愤不平啊，很多失掉了平衡所产生的一些愤愤不平的感觉，日积月累的，好，慢慢累积的，于是它形成外面的一个好像真实在发生的一个战场。好，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个人内在里面的情绪跟感受，若是没有厘清，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信念而形成的，那我们内在里面的愤愤不平、伤心难过，那个战场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形成了。于是刚讲的那句话，对，找茬两个字，我们心里面愤愤不平，你看出去不管是跟谁在互动，或是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你去商家，你在买马路上谁挡住你啊，因为你内心里面愤愤不平，你会不会开始投射出来，你认为他们都在找茬，你们认为他在故意，有没有？他在故意的，他故意挡住你的。好，他故意挡住你是来自于你认为什么？他看了你，可是他并没有让你开，他是故意的。你的想法一出来，你的战场就形成了，你就要开始跟他对抗了，你要开始跟他对抗了。好，所以我觉得你说那些难民，好，我再讲一遍，我觉得战争对他们来讲是真实的，但是他也是内心里面有许多的争斗而慢慢形成的一个外境。虽然不是他们主动要去参与这个战争，可是他们在那个环境，好，他们在心里面在想些什么？你觉得这些难民他们心里面会想些什么？为什么是我？还有呢？愤愤不平，以暴制暴，很容易，对不对？以暴制暴，还有呢？还会产生什么感觉？还会产生什么感觉？没有希望，绝望，还有没有？ 赶快结束吧，对不对？赶快结束吧。还会想到些什么？这些难民对抗，本来内心就在对抗了。还有没有？难民都是受害者，都是受害者吗？啊？他们以后也会变成加害者，有可能，有可能。好，一个很大的事件，我的一个角度哈，我想到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其实都还是可以浓缩成一个个人的经验嘛，浓缩成一个个人的经验。好，我刚才讲，我们其实内在里面常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常常扮演一个受害者，不知不觉变成一个受害者，对不对？从我们的个人经验里面，只要你觉得你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要么忍耐伤害自己，要么怎么样？找方法去发现，采取行动去报复啊，或什么的，对不对？那我们放大到整个难民，我们说在参与了在这个战场里面，虽然有些你说是小孩，他们哪懂？好，小孩子老弱妇孺，他们哪懂？可是重点在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啊？啊，这些灵魂为什么选择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战乱的环境里面？好，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现象，你都把它当成就是真实的，好像不能改变的。可是赛斯怎么说？每一个灵魂做了他的选择，他为什么要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战场里面？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诞生在战场里面？好，有战士的这个国家里面，为什么？好，我们真的想到说，他的灵魂想要经验什么？他们的灵魂想要经验什么？再者，这些灵魂集体的去诞生在这么动乱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么匮乏的国家里面，好，他们有没有带的也有另外一层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一个目标？什么目标？想要改变。而且不但是他们想要改变，他会不会激发整个世界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引起更多人类会来关注战争为什么还要持续的进行，为什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战争？他会唤醒有更多人去关心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战争绝对就是狂热分子的手段，对不对？战争绝对就是狂热分子，好，就是为了达到理想不择手段的狂热分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难民啊，所以说实在这些难民我们升起了同情心，可是对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有啊，我们要更去了解战争的意义，而且我们要更要热爱和平，而不是用痛恨的方式，好，这个鞭打的方式，好，然后或者是指责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和平。好，我们为这个世界，为那些战乱的地方能够做点什么？上次我们不是有讲到，有人特别去送玩具，有没有？啊，不顾生命的危险，把玩具送到那些小孩的手上，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像红十字会，好了，他们会送很多的物资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不对？还有呢，在这个战乱里面产生很多既感人又令人悲伤的很多故事，它是不是一个人类在经验里面的一种多样化的版本？说起来有点残忍，为什么是他们？可是他们真的就在那里啊！好，这些灵魂选择在那个地方诞生，去经验这个战争的过程，它其实也是人类经验的一种展现。好，人类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经验的展现。可是它对我们而言有没有作用？对我们生长在一个和平国家的人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啊！有作用啊，好，会激发更多人类内在里面很多的，我说比较是正向的，关心也好，同情也好，很想要再做点什么，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也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好，很多人也许真的安逸的环境待久了，安逸的环境待久了，他完全不知人间疾苦，可是会不会在有一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被炸伤的一个画面，站在那个都是灰尘的那个颓圮的那些这个房舍， 然后流着血，啊，一个人走在那个，走在那样的一个战乱的一个地方，会引起你什么样的感觉？会引起什么感觉？怜悯心。于是呢，他会不会也开始想要加入一个救人的行列？都有可能，对不对？都有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好，这个我们人会诞生到这个地球上来，其实我们常常都只专注在一个我们喜欢的跟专注的那个目标上面，我们仿佛必须要透过很多身边的那么多不同的一些经验来刺激我们啊，开始去发现有其他的这些现象，而不是只有我生活里面所感知到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原来还有很多人是过着一种跟我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好，我们有没有每个人在他的生活经验里面，好，自己记载经验，同时也在刺激别人。我们的经验有没有对别人有一些刺激？好，有没有一些提醒？好，有没有一些互动的一个机会？很有趣，对不对？每个人的经验都如此不同。好，我们的灵魂暂时选在这里，我们会不会有曾经也其实参与过战争？我会讲到，其实我们离战争很近的，对不对？你看，啊，这个两边，啊，国共内战，啊，一直到民国38年退守到台湾来，其实离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太远的，啊，这个时间其实还蛮近的，对不对？因为早上在听广播，一个86、87岁的一个画家，他就在讲他当时为什么，这个会画画，20几岁就开始画画了。他也是跟着国军退伍，这个退守到台湾来，啊，他其实本身根本也不是阿兵哥，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为了要有口饭吃，于是人家拿了一套军服给他穿，他就穿了军服，后来在军队里面当伙夫，啊，专门在做这个打杂的，啊，于是有了这个机会就跟着军队一起来到台湾，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画画，他就喜欢画画，他后来现在是一个还算蛮有名气的一个画家，啊，今天再介绍一本书叫做台中的一个旧城呢，我不知道那个书名，明确的书名，它是用画的方式来介绍台中的一些旧的地方、旧的房式，我倒蛮好奇、蛮有兴趣的。这个老先生呢，他做插画，那文字是另外一个人写的。那这个老先生呢，他是专门喜欢画水彩，啊，然后这个作者哈，写书的这个作者是。你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这个老先生的哈？竟然是在921地震的时候，他们在埔里。921地震不是埔里很糟糕吗？啊，房子倒塌的一塌糊涂。然后这个作者他竟然看到有个老先生蹲在那里在画素描，在画这个废墟，画那个倒塌的房舍。后来是这样子认识的，啊，是这样认识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生命的机缘真的没有办法预料。没有办法预料，我们说灵魂为什么要这样的选择，其实它是一个向内在去探索的过程里面，你会慢慢慢慢去明白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你想要知道你的生命为什么是走上今天这条路，你为什么是生长在这个国家而不是生长在其他的国家，好，时间到的时候你必得要向内去探索，向内在去探索，好，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灵魂为什么要精心打造这样的一场人生，你必定要去明白它，你要去了解它。好，它是一个我们生命根源的地方，我们的根源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里而不是坐在那个战场里。好，那我觉得像那些难民，当时好像德国收容的难民最多嘛，对不对？可是你看现在我们造成好大的问题，好，德国人也是觉得很伤脑筋，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好，那我上面看到一个影片，英国有没有？英国也是啊，他们在那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好像是捷运上面，他们就在指责、在骂那个外来的这个人种，好，就骂他们说来抢英国的资源。好，当一个人他的那个利益开始被侵占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好，当一个人要是他的利益被侵犯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的看到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好，我们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说我们愿意当一个理想主义者，那是因为你没有遭逢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侵犯啊，没有侵犯到你的利益，你可以当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当你被侵犯的时候呢，你再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各位有什么想法啊？拉拉扎扎的从你这样的一个难民不是从你被前面那个太太挡路的愤怒讲了一大圈来。
刚刚老师讲到那个普里啊哈，那我这几天刚好到那个普里去玩，我就看到那个普里的山上啊哈，有好多那个樱花都开了。那我很仔细的去观察哈，为什么樱花会开在这个时候啊哈？原来是因为台风啊，把他们的那个叶子都整个扫掉了啦，所以他们在整个叶子扫掉的时候，就很冲动的赶紧要开花，
对，
赶紧要继续繁衍它的生命，
对，
赶紧再长叶子出来了。所以我在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其实都不断的在这个假战场里面，那个战场啊哈，就像那个台风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战场里面去找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一株樱花？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看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信念？那从这些战场里面去找到我们自己啊，那些真正善的啦、正面的那一面呢？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反正是最重要的。
哇，老师讲得真好，好，真的，你在讲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画面。那种干裂的土地，它通常都还是会冒出一个新芽来。有没有看过？好，很干裂的土地，有时候墙边的缝缝里面哈，都还是有那个小草会钻出来。我今天早上在我的阳台上，我就看那些植物，好美，长出来的嫩叶子更漂亮。嗯，这个嫩绿嫩绿的，台风那个时候把每一片叶子都扫掉了嘛，都破破烂烂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些植物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于是他的内在里面的一个成长的意识被激发了，马上奋力的赶快为了要保住他的性命，他马上奋力的开始发出嫩芽，而且很快，台风过后没两三天，那个嫩芽纷纷都开始发出来了。哇，今天一看怎么才一天不见面就长了这么多，就长了好多好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在谈的战争，受到一个战争极大的一个撞击，会不会把一个人内在里面平常都还蛮隐伏着的很多的一些潜能啊，很多的潜能都激发出来了呢？好，不管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会在那个环境里面必有它的深意啦，必有它的意义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战争的一些电影，可是再怎么样我们都还会看到小小的一些人性的光辉，好，在这么大的一种悲痛的环境里面，还在那微微的闪闪发光。好，它就是我们人所展现出来的那些希望，好，就是那个希望。那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更令人深刻、印象深刻？好，《美丽人生》大家有看过吧？有吗？好，这些这个犹太的爸爸带着小孩子用玩捉迷藏的方式减轻他孩子的恐惧嘛？他们被抓到集中营，你看像类似像这样的事情。所以战争就有点像是台风刮到那个植物一样，给他一个极大的撞击，可是他却反而激发了更多的人内在里面这个平常都是深藏的因为一旦有了一个刺激来的时候，他的很多潜能就被激发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了，是不是？对，又连放三天假那大家有做什么好玩的事吗？大家有做什么好玩的事吗？没有啊，都没有。为什么大家那么沉默？为什么那么沉默？这个放三天假，我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啊，就是我会打怪了，你知道吗？对，来。
其实我们在台湾呢一醒来，一打开那个电视，一看每天的那个电视晨间新闻啊，其实我们很快就卷入那个假战场里面去了。
对，
像我一打开电视啊，看到 哇，有个那个前夫跟那个他的那个前妻啊，一闹意见了哈，然后就在家里面就引爆瓦斯，哦，那邻居有那个喝醉酒就在马路中间就拿出那个西瓜刀啊，在那边啊哈，踏着七星步在那边那个晃啊晃这样子啊哈，
七星步啊，
那他就
配练功西瓜刀，
在那四处挥舞这样子啊，那我就马上就让我想到说，哎呦。我们隔壁啊哈，也是那个一对夫妻啊哈，前几天才半夜一两点在那吵架，那我后面有一家啊是那个一个诈欺犯住的啊哈，那黑白两道都来找他呀，警察来找他好几次，他家门口都被那个黑衣人啊哈丢鸡蛋啊等等这样子啊哈，他的妻子都跑掉了，关键他哪边想不开啊哈，就在后面就在我家后面呢，如果说他也引爆瓦斯了，我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快马上真的就卷入战场了。
是啊，啊，很快就卷入战场了。啊，假如这个事情离我们远远的哈，我们比较容易这个天高皇帝远嘛，比较容易这个凉快凉快哈，在旁边凉快凉快。可是假如这个事情在我的旁边呢，各位，所以我刚才讲卷入假战场太容易了，我们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卷入多少次哎。好，假如你能够认出它是假战场，那你就了不起了。因为接下来就是你选择要不要继续在这个战场里面啊，有的人好玩了，你继续就在这个战场里面啊。只要你看清楚这是一个假战场，那你要怎么样脱身呢？你想不想脱身？想不想脱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太容易住在假的战场里面了啊，假的战场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象力有没有关？本来没事的哈，越想越害怕，你要再讲让他更害怕的事情。啊，各位，现在大家都是住大楼，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大楼里面有没有住一两个疯子啊？有没有？你住在这个大楼里面，只要里面有那么一两个疯子，哈，引爆那个瓦斯桶，你再继续想下去，怎么办？你就只好搬出来睡帐篷，啊，或是你去搬那个独栋的，旁边四处都没有人，啊，就你一个人住。可是你一个人住在那个独栋里面，你会不会有假战场？当然也会啊，好，万一人家跑进来了怎么办？啊，这个前后都没有邻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不是？其实我们的习惯可以想出很多很多的假战场，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打仗，让我们每一天都很忙。好，这怎么办呢？因为无常的事情哈，你料也料不到。这个时候，你看，真的就只能来上课了。好，来增加我们内在的一个心灵力量，有没有？好，用来应对假战场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要增加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停止不想，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猜测，我们没有办法停止我们的想象力。可是我们可以在平常脑袋清楚的时候，来增加我们的一些应对的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假战场。我觉得这真的是好重要。没错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增加我们的能力啊！好，增加我们以后要面对，不是以后啊，我们现在随时随刻都在面对的一个假战场。好，怎么去面对它？好，我们今天要看到483页哈，倒数第三行这里，以你们的说法啊，不论在任何时期。每个活着的人都帮忙画出了当代文明之活生生的画面。好，你看这句话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好，远在天边的战争，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息息相关。好，我们每一个人都画出了当代文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好，我们都参与了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参与了群众一起在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都参与其中。好，那做你自己最好的画家，你看这句话就是我刚刚在讲。好，我们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必得要先酝酿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像是画家在画画一样。好，你在构思要把什么样的一个画面画在画布上的这个过程，好，就开始在酝酿一个你想要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假如我们的思想、情感以及期望就像是活生生的笔触，
在你生命的风景中用来画出自己的角落。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里全力以赴，那么你就的确帮忙改进了所有生命的品质。哇，那各位你可以把这句话画下来了。好，这句话就在我们刚才说，好，我们每一个个人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这个世界更好呢？好，我们真的不能够妄自菲薄啊。有的时候也许我真的不能够立即为别人做点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我自己，好，我起码能够让我的这一天过得是有意义的，好，让我的这一天过得是开开心心的。好像我就常常最忙的时候都在早上，因为晚上真的太晚没有办法，那我起得很早，我不到6点就起来了，我都是跟着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醒来了。那刚好我的这个书房的窗望出去就是日出，好，位置挺好的，每次那个日出的太阳就刚好要照进来，所以我每天都可以为各位拍下日出的那个画面，每一天都不太一样，因为云彩的变化不同，好，所以这个日出的画面不同，昨天就没有太阳出来啊。好，那每一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拍下今天的日出，对，我应该可以做一个专辑耶。好，我可以每天拍一张日出。曾经有人就是在每一个在同样一个街角的角落，有没有每天在那拍，他放一个摄影机，因为来来往往的人不一样。好，那一年过后他可以收集的那每一天同一个时间他所看到的那个画面。有一部电影是老电影，叫烟，抽烟的烟啊，然后是那个香港的一个女导演叫什么许鞍华导演的啊，但是是一个外国片子，蛮有趣的。好，有一个小酒馆的老板，那他有一个摄影的嗜好，他只是做一个小小生意的人，可是他每天就会架一个摄影机在他的商店的对角。好，他每天早上同样的时间他就把摄影机打开，然后就录下来来往往的那个人，于是在他录下的这个画面里面发生了一些故事。好，就是他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人生故事。好，那这个老板他虽然每天日复一日在过着一样的生活，好，他就是开一个小酒馆，每天就在那个小酒馆里面，他也没有到哪里去，可是他却透过他的摄影机留下了很丰富的一些人生的故事。好，他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就有一些故事发展，很老的片子了，各位也可以找来看看，蛮有趣的，叫香烟的那个烟。我突然想到这部电影，好久没有看它了。好，那我觉得刚刚这句话很鼓励人，很鼓励人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好渺小，都觉得自己好渺小，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什么，甚至我说我可以为这个家庭做什么。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为家庭做到最好的一个程度是什么？为这个家庭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好，你不要再制造乱子就好了，不是吗？好，假如你不要再为这个家庭制造一个乱子，你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啊，你对这个家庭非常有贡献，不是吗？好，你把自己照顾好的话，假如你今天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你就不会因为跟太太吵架或是跟情人吵架你就引火自焚，你就不会做出这些扭曲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社会最好的一个贡献是什么？把自己搞得健康一点，没错哈，假如你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你就不会制造乱子啊。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像刚刚在讲的那个社会新闻啊，那个拿刀在那走七星步的那位武林高手啊，比如说假如他今天他的烦恼好，他能够常常好好的面对他，然后有适当的人他可以去表达去发泄，那他就不用借酒浇愁，他就不会喝太多酒，就不会喝到醉到拿出他的宝刀然后踏出七星剑法然后来恐吓路人，他就不会做出这个事情来了。假如我们这样去想的话，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照顾自己，你觉得这个世界会不会很和平啊？很省事嘛，你让别人也很省事哈。后来我们这个社会常常发生的就是自己的事搞不完，还要常常去忙别人的事情，然后去处理别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哎，真的，这个好有启发哦。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一定要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要干嘛？要有贡献啊！你要做出一些什么样了不起的事情啊，来拯救这个国家、拯救这个人类。好，那可是赛斯这里讲说，先拯救你自己吧。 啊，先好好的拯救你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好鼓励人，后来我就再也不用想到我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情了。好，假如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啊，孩子啊，你不必忙着做一个什么伟大的英雄，可是你要做你自己生命的主人，你要好好的过你自己的人生，成为你自己人生的英雄。那你看，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会好一点，对不对？这个社会这么乱，就是一大堆鸡婆的人，啊，一大堆认为我应该要为别人怎么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结果开始就制造很多假战场。好，我们先把自己内在的假战场搞定了再说。所以，好，他接下来讲，你的思想就与雪花或雨滴或云彩一样的真实，他们与其他人的思想混在一起，以形成人类活生生的风景，提供了实质事件自其中形成的广大精神成分。哇，这一段写得很美，对不对？好像在写这个散文一样，我们的思想就像雪花、雨滴、云彩一样的真实，而且你看，我们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都混在一起了，一起形成了人类的共同看到的风景，而且呢，也提供了实质事件从其中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精神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混在一起，它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的层面。那么这个精神的层面是酝酿实相发生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众人的思想只要越来越趋向这种真正的一个理想主义的话，那么你看我们会制造很多符合我们理想主义的事实啊。所以我们好好的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当你学会容许你的冲动一些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与你认为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版本相连，你会开始发现那些自发性的冲动就像地球的物质成分一样，基本上是好的，而且是赐予生命力的，他们提供原动力给所有生命生物的生命啊。容许给冲动一些自由，容许给冲动好一些自由。好，各位，你每天有没有给你冲动一些自由？啊，你今天有没有做了一些什么冲动的事情？来这里，嗯，很冲动的，没有任不加思索的，对不对？好，即便你今天必须要去办什么样的事情，好，你就会说先来了读书会之后再说吧。还有没有？现在你有没有什么冲动的事情？又过了一个礼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有没有因为有冲动而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来，你说说看。
允许自己就是开始在抓画。
啊，你有在抓噻？
对，然后礼拜六来这里上完课之后，就一个下午在公园抓怪。
在公园里抓怪哦。
然后就升到了25。
升到25了？嗯。你玩多久可以升到25？
2个多月
才玩到25，我的口气变化太快了。你想的变了，蛮好蛮好的，对对对，就是说谁是冲动要去抓就抓，不想抓就不抓。
对，因为就是很习惯玩手游的抓，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娱乐。可是我在，这是我第一次玩手游。
嗯哼。
然后就会有一些那个，自责。
自责？哦，为什么？
怎么可以
抓太少了噻？没有花更多的时间。
怎么可以？
所以很自责，对不对？
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哦，怎么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这里？那你浪费完了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
需要浪费啊。
需要浪费哈、哦，觉得浪费是一件好事。
就是冲动。
冲动哈、哦。
嗯。
嗯。
有了这些冲动，才可以让自己。是抽离自己原本很担心的事情，
啊、哦，
一个很放松的，就是抓怪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
很放松的事情啊。哎，那我们现场的同学有谁有抓怪吗？有没有谁在玩宝可梦？有的人请举手。一个。
是帮忙抓。
哎，你帮忙抓也算了。一个，后面你也有是吧？你然后你也有对不对？其他人都没有是不是？哎呀，我跟你们一国的，你看我的年纪跟你们一样。太开心了。 哎，好，哎，等一下，麦克风给你。这件事情很重要，来，你用麦克风说。
因为那个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刚好去风景，我看到有一堆人，然后去挤在一个同一个地方，那是第一天哦，但是我最后不要做，因为结果一个礼拜后，我老婆说下岗了，叫我一定要做啊，因为她当老师要跟学生分享，然后这个也没关系，我帮她抓一天，我的手就太痛了，
啊，你抓这么用力啊？
因为我就一直抓，她抓几只，我那个。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啊、
因为你同一种有的要抓很多只、
嗯、
因为要糖果嘛，然后呢好，我刚好抓了一只大葱叶，哦，他好高兴哦，我说我不要做了，因为都是我抓啊，然后好像不知道是上个月吧，我就回乡下去，我开车，我突然看到一堆人很疯狂哦，乡下哦，那个不是什么大公园哦，黑龙就在我家门口对面的那个电线杆上面，我一看，对对，在等待，那我就叫我老婆拿起手机来给我捉，我马上就抓一只卡比兽，就这样。
你家在哪里？你家那里有很多怪兽的是吧？
那个没有很多，我是那一次看到的，然后只要看到，因为他现在有一种，他有一种软体嘛，就是说显示说某某地方有卡比兽，某地方有快龙。
听说这个被封锁了，看不到了，对不对？
啊，可是还是有啊，因为你有时候开车，你会看一堆人突然很疯狂的做这种事，不是只有小孩哦，包括那个很大的，比我还年纪还大也在做啊，而且还开。骑着机车，哦，我开车我就很害怕，我只看到人这种动作我就知道啊，我开慢一点，你们冲吧。
嗯，
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帮忙抓的，所以我手机里面没有。
嗯，你帮忙抓的哈，你开不开心啊？你觉得好不好玩？
你怎么抓？你要抓的时候要很专注，一直在等待，每五分钟就要踹一次，每五分钟要踹一次。然后抓的时候是忘我啦，就是许医师说的无我的境界，可是抓完后会很空虚，我说这要干嘛，不能吃不能用，对我现在的状况没有帮助，这点可能要取消了，对啊，没有什么作用啊，但是要抓啊，我老婆叫我抓好我就抓啊，他说啊这个可以啊，抵得上说啊这个学生那个比较一下啊可以了就好了，就不要抓了，我是这样子，我是待命状态，因为我手机不能抓，我抓太多也没有用，就这样而已。啊，这个游戏呢，跟我在玩的手游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会养鱼缸嘛，就是我游戏是手游是鱼缸啊，级数也算蛮高的，只是说，这个手游，其实我以前不玩，那后来，反正就是手机有了以后，因为我一开始。我在教学的前十年，我是不带手机的，学生全部知道我不喜欢用手机。我的理由是，我每次教手机都会头痛，都没有手机。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也是很慢慢的被手机所谓的什么传染的啦。到底是真战场假战场，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像被黏住了一样。然后那个抓怪那个东西是。你只要抓一阵子，你空虚了你就不玩，然后过一阵子你又拿出来了。啊，它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其实我还在想，是不是真的是那种无我的状态，那让我们放松？
好玩而已，好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啊。好玩呢、啊？
可是抓一抓，抓到一开始抓，你抓到不同的，你会觉得很好玩。可是你要同样一只哦，你要抓很多次，你就觉得哇，好可怜。一直抓都是抓都抓到都是拉打拉打拉打再是拉打，好，卡比兽就要疯狂去找，那时候就觉得累了哦，那就不觉得好玩了哦。一开始抓不同的，啊，因为它有那个目录嘛，然后你就看到说，我又抓新的哈，啊，然后要进化了，哎，我进化了哦，很高兴。然后如果抓到个拉打，现在已经都进化过了嘛，我都没有用，然后抓到这个就开始失落了。 本来是好玩哦，后来变示弱、哦。
可是你看，你看这个游戏的过程多么重要啊！我们不断不断的发现自己的心情，啊、哦，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开始认识自己，有没有？啊、哦，我们不断的发现自己内在里面有好多地方需要疗愈，需要被疗愈。好、哦，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感觉，还蛮不错的感觉，啊，真的只有这几位年轻人有在玩哦，其他人都没有在玩吗？
陪我儿子
抓，陪你儿子抓哈。
要
排什么过啊？对，我
看你逢甲公园哦。那个撒花你不用去找了，就在你们家附近哈，只要我甚至来在家里就可以收到那个宝贝球了。因为你那一点那个撒花，你花30块就可以解决了，30块啊！你就为了那个给他安慰，现在就30块啊，妈妈帮你撒花嘛，他一定跟妈妈说：“妈妈你好棒。”啊，你不要天天，你不要一直撒哦，你是30分钟过了，30分钟大概5分钟可以抓一只，至少5分钟抓一只，只是说好不好而已。我连这个都知道了。
我在我家里面我就抓了很多只。我家里会突然跑出一个怪兽出来，可是根本就会觉得很好玩。你开车或者你走路，突然有个东西跑出来，好像在不同的石像里面一个交汇点，两边交汇了耶。好，然后你看你的手机，你可以看到有那个，哎，那个叫道馆，有没有？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道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透过手机，你看到另外一个石像空间的东西，这不是很令人兴奋吗？好，真的。这些外星怪物入侵到地球来了，而且所有的人类都已经被外星人给掌控了。那不要讲掌控，交朋友，我们透过手机的游戏在跟很多的外星怪物外星人交朋友啊，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精神的事情吗？你走在路上走着走，突然有个东西跑出来，走到哪里突然有个东西跑出来，还蛮好玩的。而且最重要的，它可以一直走路。
对，
它一直走路，对不对？我已经拿到10公里的那一双鞋，是不是走了10公里以上他会送你一双鞋子？是不是这个？
有记录的。
有记录，我才2天而已，就走了10公里。
那个鞋子是在
手机里面。手机里面他会送你一双鞋子，说你走了10公里。
他就是个年轻人，然后背着背包就往前走。
对。我跟各位讲个笑话，我的这个游戏是我们老板一直叫我下载的。好，那他上个礼拜不是来上课吗？下了课他急急忙忙的走了，我又跟他走了2个半小时。好，因为他要抓台中不同的怪，那有点失望，没有太特别的怪。
没有去对地方。
对，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后来我现在知道了。
文心森林公园。
文心森林很多噻。我后来我有特别跑到逢甲，因为我以前住在逢甲那里，逢甲公园人山人海，可是因为我比较早去，人比较少，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样拿着一个手机要走到人群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勇气耶，这需要自我突破耶，对不对？你拿着手机还跟着一群在那里抓宝，我跟你讲，这是自我突破的方法。后来我还叫我儿子帮我照相，你看有图为证。我儿子都还没完呢。然后那边就有2个地方很靠近哦，都在撒花哦。果真在那里一直抓到一些不同的怪兽，没见过的。好了，你们要是住在逢甲那里，逢甲公园很多，逢甲大学里面应该也有吧？你们去哪抓？没有哈、哦。那你呢？你在哪抓？在这边站。好，没关系，只要有什么好抓的地方哦，稍微互
相跑到日月潭
去抓。日月潭，好，我们可以互相告诉一下对方，好不好？好，那我们接着赶快看。哦，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了，让大家动一动哈。